好，大家看到我的今天的 slide 啊，今天我们是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叫谨慎自守啊，免去一切的贪心。那我呢是大概在3年前啊，我在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在上这个一门课啊，这门课就叫文化与世界观。那这个课程呢，要求我们要调查这个一群人，了解他们对人的生命的7个问题的看法。啊，中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上面打出来的，你认为人性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当时访谈的对象呢，是因为我是在制药公司工作很多年啊，所以我当时是访谈了10位在美国的这个各个医药公司，在 San Diego、Boston，包括旧金山，那这个10位华人的科研人员，那每个人大概都有在 Zoom 上面大概是有1个到1个半小时的这个会，那我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每个人的回答啊都不完全一样，可以说是千姿百态。但是呢，我访谈完了以后呢，我把这些这个答案进行一次汇总啊。但是有几点呢是非常相通的地方，这个是我列出了这个最就是说把大家的答案归总了以后啊，第一个。大家认为我们人性的问题是贪心，其他的还包括自私、包括骄傲、包括嫉妒。如果我今天访谈你啊，我不清楚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想很可能你的答案中间呢也包括这些，所以呢，我今天啊就有这个感动啊，就选这个第一个人的贪心，那作为我讲到的主题。那我选择这个主题呢，首先因为我认为我是有贪心的人，所以我讲到了，我要讲给别人听，首先我要讲给我自己听。所以呢，我要是趁这个机会，在圣经上面如何对贪心对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教导和警告，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分享也能够在你的心里面啊能产生这个共鸣。那我今天呢选用的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2章。这个13到21节这段经文呢，弟兄姐妹都特别熟悉，很可能你都听过很多次，至少我本人就听过2、3次啊。牧师的讲解这段经文，我们按照传统，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在这个之前的话呢，我们先读一遍。好，我先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你的儿女聚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在这里要求你。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内心中各样的贪心。主啊，也真的是求主，求主你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免去各样的贪心。也特别的祝福我们这个接下来正道的时间，也保守我的口，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我们以上的祷告和祈求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个经文的话，这样子啊，我像刚才 Frank 一样，我首先来读这个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呢，这个读双数节，好吧？经节很短，总共就是7节经文。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路加福音的13节到21节的经文啊。我下面呢是希望呢，首先对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做一点简单的一些解释。那这段经文呢，就是说是从13节到21节。那这个其实在耶稣啊，当时是在一个很重要的讲道的场合的一部分。我们首先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的12章的第1节啊。这是当时耶稣讲到的这个情景。那么第一节是怎么说？他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始讲道，所以整个的12章啊，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12章的结束，都是耶稣在这样一个场合下来讲道。所以你们可以看看啊，这个第一节的描述，当时在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情景啊，我可以用4个字啊：人山人海，对吧？有几万人，甚至都彼此都践踏啊！那在这个情况下，耶稣在这里不仅仅是讲我们今天讲的贪心这个主题，他还讲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主题。那么，耶稣在这个讲贪心这个主题的时候，他的上下文在讲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有几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稍微留心一下，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上下文。这个经文的话呢，我就不再去读它啊。如果你要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4节。第5节、第7节或者第32节的时候，都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惧怕。那么为什么惧怕呢？就是叫他们要应该怕什么，应该不应该怕什么，对吧？这个惧怕的时候，特别是最后在这个32节，他教导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惧怕是耶稣讲的一个主题，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忧虑啊，这个呢，你如果看这个路加福音的12章，特别是11节、22节、25节跟26节，你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耶稣在这里教导这些听众不要什么忧虑。非常有名的就是后面那段教导他们不要忧虑，生活去吃什么，喝什么。人呢，往往因为惧怕，因为忧虑，就会怎么样？产生不安全感。所以我这个安全感也不安全。你看，在上面都倾斜的啊。那人往往因为不安全，怎么样就想得到更安全？那怎么办？就希望去通过追求更多的物质、更多的财富，来填补他的所缺乏的安全感。这就产生了我们下面今天要讲的主题。贪心，所以你这么一看啊，耶稣在整个12章讲的这些主题啊，他们彼此是密切相关的，不管是惧怕、忧虑和贪心。另外，你也可以看出来，耶稣的整个的教导啊，这个上下文呢是浑然一体的。所以，下面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贪心这个主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经文本身啊，我们把经文作用很快速的来做一点这个，看看经文本身在讲什么。我们首先看一下那个13节。13节当时出现一个问题，众人中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那么就有一个人来找耶稣干什么？替他解决问题，对吧？解决什么问题呢？分家产。那个分家业啊，按照摩西的律法啊，当时应该是犹太拉比他们需要处理的一件事。当然了。他叫耶稣夫子，他也希望耶稣来帮他解决这个事。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在这里讲到的目的，并不是来像夫子一样给他们分家产。那耶稣在14节就回答说：“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有没有做？耶稣很显然没有做，对吧？但是呢，耶稣就利用这个机会，他看到了。这个人来找他分家产，他知道心里一个什么问题，他看出了他的问题，就是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15节。15节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15节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啊，你今天走的时候也要把这节经文带回家。所以这一节经文，耶稣在这里讲了。”那么， 他叫他们要怎么样，他因为知道这个人来找他分家产，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内心想贪心，他为什么要分，他可能是觉得分得不公平，他后来想分得更多，对吧？具体怎么样圣经没有特别讲，但是耶稣看出他的这个问题，是他知道他的内心有这个贪心，他所以警告人不要贪心。为什么不要贪心呢？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因为你生命的丰富不是因为你物质的多少，不在乎你的家道丰富。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呢对这句话啊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所以就用了下面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这样清楚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比喻本身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说什么呢？有一个财主，那财主肯定是田产丰盛，这没问题。但是这个财主呢有一个难处啊，他因为田产特别多，他心里自己就在想，我的出产这么多没有地方收藏，那这是个难题啊，这是个幸福的烦恼啊，财产多得没有地方藏。那要解决的方案就说，好吧，十八节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现在的仓房给拆了，要怎么样，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的一切的粮食和财物。那这是财主的计划啊，和他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解决了以后，财主应该是怎么样？第十九节就对他的灵魂说，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了。大家注意，我在这张 slide 上面啊，有那个红字啊，你看那个红字里面的一个字特别耀眼，就是我，对吧？他首先关心的是我的出产，然后是我的仓房，然后是我的粮食和我的财物，最后呢，也是关心的是什么？我的灵魂。在当时那个路加福音啊，在写的这个当时这个社会啊，这个财主其实是有责任把这个财富与别人分享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描述啊，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关心的就是一个字，就是我，所以他心里根本没有想到其他人这个需要，对吧？他只关心的是自己的舒适安逸，对，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他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因为我要准备讲到，我特别对这句经文做了一点点研究，是这句经文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啊，你可以把它这么讲，你休息吧，吃喝宴乐吧，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可以帮那个财主啊，那种贪婪的那种安逸自满和那种不见钱的那个神的生活啊，就很栩栩如生的就给它刻画出来。那这个财主的比喻，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讲完了以后，耶稣有一个判语啊，这个神是怎么对这个人说的呢？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大家还记得十九节啊，他已经预备了财物可他做什么多年的费用，这里说今夜就要取你的性命，这个今夜的意思就是没有明天了，今天晚上是你的最后一晚，跟那个十九节的多年啊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并且他叫这个人是无知的人。圣经里面也讲到无知的人啊，我们不要一想到，我们现在一讲到无知，我们很想到这个人很笨，对吧？圣经里面讲到无知的人，用这个词主要是指愚蠢的人，愚蠢主要是讲了这些不敬畏神的人，或者是认为神不存在的人。大家知道那个诗篇十四篇的第一节就说怎么样，愚顽人心里说怎么样，这世界没有神，对吧？所以这是描述的是这种人，所以无知跟他的智商跟智力是没有关系的，没有直接关系的啊。所以这个财主在这里被称为愚蠢的人，因为他只顾眼前的这个利益，他没有忽略了他在神面前的这个光景和人的生命的无常。在最后一节的时候，那么这么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如果你单单读二十一节啊，其实二十一节也有个对比，一个是为自己积财，一个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为自己积财啊，在世界上是怎么样？是富足的，对不对？肯定是富足的，但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这里为自己借财跟神面前却不富足呢，也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啊。好，我们这个无知的财主这个经这个这个故事比方啊，弟兄姐妹其实都很熟悉的。我们可能是在看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在想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比喻中的这个财主呢，笨不笨呢？大家觉得不笨不笨？不笨的，对吧？他是很有思想，并且有计划。从这个经文也看出来，他是也是个很勤俭持家的人。从我们世人的标准来看啊，他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财主。但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世人眼中的成功的财主，在上帝的眼中被称为无知的人。他究竟无知在哪些方面？所以这个比喻啊，值得我们很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个无知它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做了一点总结啊。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这个无知的财主，他忽略了他财富的来源，他想的这都是我的功劳。你再会干，你种田，天不降雨，你的土也长不了；没有阳光，你也不可能有收成，对吧？所以他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功劳，然后他忽略了财富的责任，他没有想到要怎么样。按照当时这个社会，这是件非常羞耻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别人。他第三个方面的忽略了他生命的目的，他没有想到生命的无常，他想到他有多年的享受，谁知神说他今天意里面就是他的最后一晚。更重要的，他忽略为永恒去预备，他的焦点啊就是今生，怎么样把今生过得好，对吧？我想这个你可以再仔细想，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也无知。我在这一方面呢，我就是分享这四个方面啊。我们总的来讲，从这个经文中你可以看出来啊，可以看出来这个财主是个什么人呢？他似乎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他人、也没有永生的世界里面。他就是在他这个脑子里面就是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他是以追求家道丰富作为他人生的唯一的目标。所以我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其实这个比喻中间的财主啊，有我的影子，但我相信可能也有你的影子，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的善于为今生计划，也特别的善于积累财富，为将来那个舒适的生活啊打算。可能工作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工作10年就可以退休，对吧？没有想到65，更想不到75，对吧？那个简直是不在计划内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财主啊，我是觉得有我们的影子在里面啊。我们是不是也是经常的是怎么样？非常的是注意力是在为今生而活，而活是了为永恒去预备。这是我从这个比喻中你可以看出来的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值得我，也值得你来深思渐见。好，我们把这个比喻的解释啊，就解释到这里。下面呢，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想看一看啊，圣经里面对于贪心究竟是如何做教导，它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警告？但是大家可能有个疑问啊，大家可能看了这个比喻以后，觉得哎呀，跟我没有太大关系了，因为我还没有多到那个田产都没有地方收藏的地步啊，我没有多少物质财富，也不是财主，所以这个无知的财主跟我的关系不是太大。但是其实这个比喻呢，跟不是仅仅给有钱人写的啊，因为人的贪心呢，不仅仅是表现在贪财，人的贪心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形式。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要读那个15节的时候啊，耶稣是说什么？你们要免去什么呀？一切的贪心，对吧？他们有没有说你们要免去贪财的心？所以贪心呢，在我们人的心里面的表现啊，是可以说是千姿百态。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啊，都会受到贪婪的驱使，都会很错误的把这个焦点啊放在各种人事物这方面。不管你拥有多少啊，你总觉得自己还欠缺一点东西，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总是想要得到更多， 所以除了钱财，很可能你非常的怎么样，追求你生活上的安全和舒适。车子肯定要越开越豪华，对不对？住的房子也要越来越大。你从4000平转到3000平，你会难过的；转到2000平，你会觉得活不了的，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上追求安全跟舒适。我们也会怎么样？追求专业跟知识，特别对很多啊，这个有博士学位的啊，我的话就是属于这一类。那么希望自己的文凭呢是越来越多，学历也越来越高。啊，我是做研究的，希望的文章啊是越来发的越来越多，并且呢在越来越高级的杂志，对吧？当然最好的能够到这个科学或自然啊 ,science 跟 nature 上面能发表的是更好。所以在这方面表现也非常有贪婪。第三个方面，我们很可能在个人的事业，在权力、民生、地位方面特别追求。如果你在公司，你绝对不满足你现在的位置，你很希望这个位置怎么样，要往上爬，对不对？我一进公司的时候就是科学家啊 ,scientist。那总希望很快就会被提升什么 senior, 对吧，这个资深科学家，然后到首席科学家，对不对？最后能够到总监，也不满足啊，还希望能变成资深总监，对吧？最后能够到副总裁，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位置啊。当然很遗憾，我6月份就已经从这个位置已经下来了啊。但是我就发现人在这个方面啊，这个欲望啊也是越来越膨胀。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名扬四海，对不对？能够坐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真的是在这方面。还有我们的贪心可以表现在特别是投资跟财富啊，这里不是批评大家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有的人投资房产绝对不会因为投了一套就满足，哎呀，觉得最近这 market 也比较好，是不是买更多？其实也是希望投资越来越多，包括你的银行的账户，你的退休账户也是希望那个钱怎么样，那个数字越来越大，投资回报也希望越来越高。你赚了3000呢，肯定想赚6000，你赚了6000，你还想赚12000，12000就够了吗？肯定还想赚20000。我跟你说，那个欲望是一直的会无休止的不停的膨胀下去。那所有你贪恋的东西啊，它都会非常抓你的心，是不是？在你的心，你所追求的贪恋的东西甚至超过神，是不是？所以这时候圣经为什么说啊，贪心就像拜偶像一样，因为那个东西更抓你的心。所以我们有人说啊，在这个世界上填不满的啊，不是河流，不是湖泊，甚至也不是我们的大海，这个世界上真正填不满的是人的欲望。大家不知道同意不同意？我们人总是希望在自己拥有的基础上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你就是再丰富你仍然还希望再多一点点，这个就是人无止境的贪欲之心啊。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人物啊，大家看到这个人有谁知道他是谁？这个人呢就是叫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啊，在19世纪啊，那就是今天的美国的大概是前10位的富豪。他是在19世纪的石油大王，他在1870年的时候是创立了标准石油，他在全盛的时期是垄断了美国90%的石油市场，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亿万富翁，当然是全球首富，对不对？别人就问他一个问题，你需要多少钱就满足了？他的回答也非常简单，再多一点点。其实他的回答我是有共鸣的啊，我觉得我们所有贪心的人的表现都是一直在追求那再多的一点点，不是吗？我们呢之所以贪婪，我们在各种形式的贪婪中间，我们其实有个错误的认知。这个错误的认知是什么呢？我们一旦拥有更多的物质和财富，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怎么样，更加的完美无缺，对吧？那这一句话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对不对？我们首先今天我们查的这段经文，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耶稣就亲自说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表示你有更多的物质，你有更多的财富，你的生活就更加的完美无缺。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认知。我在这里要给你看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物啊，我名字叫本杰明·富兰克林，你肯定知道他是谁。你只要在美国，对吧？拿出来你的100元钞票，这个钞票上的头像，那么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也是算是国父了，是开国元勋之一。他的一生呢，真是非常优秀啊！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也是发明家。他讲过一句名言，钱从来没有使一个人快乐，也永远不会。我想啊，他的这句名言啊，对你跟我的话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要克服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啊。我们贪心的人有个表现，有个什么样的表现呢？贪心的人没有终点的，说哎呀够了，否则就不叫贪心了，对不对？贪心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结果呢，他心中的空虚啊会越来越大，最后会变成什么呀？无底洞，甚至会变成黑洞。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没有把贪心看作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吧？大家都想好，这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其实来说，我们如果作为我们基督徒啊，我觉得我们坐在底下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的贪心也表现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上面，对不对？如果你看一看我们的祷告，我们每天求的都是什么呀？ More and more， 更多更多，更多的什么？都是生活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其实有时也求属天的，但是我们在求属天的成分真的是太少了。我们都知道贪心不好，来请问弟兄姐妹，你在平时的祷告的时候，你有多少次就是为你的这个贪心求神来对付过？大概很少。我今天啊，这讲的经文的主题是贪心呢，因为也讲了前面这个路加福音的13章到21节，我过去每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都对这个无知的财主啊印象很深刻，大家肯定也是，对吧？肯定很无知，对不对？因为神也说他很无知。但是其实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什么？就是来找耶稣替他分家产的那个人。我们从来把他当配角。所以我这次我突然在就有一个想法，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人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你认为他有贪心吗？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啊，我们这个耶稣当时在讲到的是在12章第1节，是说是几万人聚集，对吧？这个甚至彼此的践踏，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家产，就向耶稣打断了他的讲话，对吧？他来向他替他解决问题，对吧？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我想弟兄姐妹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啊。你想当时有几万人聚集，这个人能够跟耶稣说话，肯定是怎么样，很靠近耶稣的，对吧？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测，对吧？并且他怎么样，身体肯定也很健康，绝对不会像我们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像个摊子一样四个人抬着去。所以他能够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有什么样健康的身体，他并且还有一个幸福的烦恼，他可以有家产可分。但是他有没有为他这些感谢？没有，他还想干什么？得到更多的家产。他否则的话就不会到耶稣这里来了，对吧？如果他分的更多，他不用到这里来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人的问题啊，我就可以想象啊，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当时在听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你觉得耶稣在上面说的口沫横飞， 在讲神国的道理，你觉得他在底下是在专心吗？他可能就在想，哎呀，夫子啊，你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好让我来提出我的问题啊？他的心呢，绝对不是在专心这上面。你可以想象，耶稣讲的再好，这个道到他的心里面都不可能去发芽，因为他的心里面塞满了荆棘，是不是？所以这个人的心里面，他是想得到更多的家产，这个就是他的贪心。所以他当时啊，已经被这个贪心呢，完完全全的给抓走了。好，这是我一点点展开啊，因为我这次看的时候特别想到，哎，这个人真的是很贪心，我相信你也同意。但是这个人呢，其实啊，他的问题啊，不是他的问题，也可能是你跟我共同有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在教会崇拜啊，起码我来了4年啊，没有看到谁崇拜的时候来打断牧师讲道，当然更不会打断我了，对，到目前还没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像刚才那个我讲的这个人，我们可能是身子坐在这里啊，我们的心呢可能不在这里，我们可能还在想着其他的事情，对吧？我们会不会魂游向外，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你这个时候会不会也会在想着你的一块地、5对牛，甚至在想着你刚刚娶的妻？如果你熟悉路加福音14章啊，那个耶稣的大宴席的比喻，你就知道我正在讲什么。当时拒绝耶稣的人就是这3个借口：买了一块地，我有5对牛，我有刚刚娶的妻。好，下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贪心在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悲惨的例子啊，我在这里罗列了几个人，罗列了几个人呢？我们可以来这个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的以扫。我们知道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他其实是长子，但是后来是因为贪婪，怎么样？这个红豆汤，这算什么呢？饿得要死，雅各你拿去吧，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怎么样？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我给他一个叉号，真的是太可惜了。第二个，我们讲到一个人物是雅干，我们上个星期五弟兄姐妹刚刚查过，雅干是因为贪心怎么样，最后被怎么样，被用石头打死。他是因为贪心，使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大败，所以连累了整个的这个叫什么？以色列人，这就是贪心给他带来的结果。我们再看基哈西，基哈西这个人是在《列王记下》5章记载的一个人物。那么当时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将军啊，叫乃曼，来请那个以利沙，以利沙就给他那个大麻风治好了。这个基哈西呢，就向乃曼索要了东西。圣经里面的记载，后来因为这个贪心，基哈西就得了大麻风，不仅影响了他，还沾染了他的这个后裔，直到永远啊！大家可以看那个《列王记下》的这个故事。另外一个，大家我们可以提就是犹大，大家都知道耶稣的12个门徒之间的一个人叫犹大，他最后卖主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卖主得到了多少？30块银子。但后来觉得自己做的不对，这30块银子怎么样？因为这银子后来自己被吊死了。我想这几个人物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啊，都是因为贪婪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不好的下场。我们还有一个在福音书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大家一个故事啊，在记载的这个马太福音19章，这个当时是记载少年财主向耶稣求永生啊，那具体的故事就不讲了，大家都可能都很熟悉。那最后呢，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这个少年人是怎么反应？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忧愁啊？因为财产很多啊。所以这个少年的财主是因为贪恋他的财产，他甚至都不希望要有永生，他都放弃了永生。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戒。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么多关于贪婪的这个例子啊，我是希望能够从中间来对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也希望这些呢能对我们成为一个提醒，我们哎不要贪婪，好吧。我这个是从圣经里面用几个例子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呢，除了讲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以外啊，我特别呢是还想跟弟兄姐妹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其实圣经里面关于贪心呢，大家有人做过研究啊，大概说有50多处经节啊经文来探讨来讲人贪心的问题。这个提摩太第六章的话，这个经文是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要不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帮这个经文先读一遍，好吧？一起开始。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这段经文本身呢，其实关于贪心在教导方面啊，其实很深刻的啊。我仅仅是想分享两个点，我已经把它用不同的颜色打出来。我想一个就是向弟兄里面分享，我们怎么样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二个点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人呢，在吃饱了、穿暖了，也有房子住，但是为什么还会有烦恼呢？不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还有烦恼，是因为我们欲望太多。所以人的痛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个无止境的这个欲望。而我们在这个第八节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跟我们的贪心其实是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贪心贪的是什么？还没有得到的，对吧？而这个知足是怎么样？是已经得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足的心是对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会有感恩，所以我们会产生一种知足，会产生一种满足。而这个贪婪的心，你的他那个针对的是什么？还没有得到的，还希望去得到的，所以就心里会产生怎么样？不满足。所以这个知足跟贪婪啊，它是彼此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对吧？好，我下面有几个例子啊，来分享这个要点：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第一个，我个人的例子啊，我也特别这个感谢神蒙神的恩典啊。我这个人可能在这个科研方面是比较贪婪的，对，我有的时候经常去看看别人。我的文章被别人用了引用了多少次啊？啊，其实我甚至今年6月份都停下来的工作，我还去看一看。我去年发现我的工作被别人研究了上千次啊，就觉得心里很骄傲。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在吃跟穿这方面，确实又蒙神的祝福，我的要求不高。对，我身上穿的这件西装，还是我27年前出国的时候买的，也是我唯一的一件西装。我家里没有第二件西装。此时呢，我在这方面呢，我是也感谢神给我这个恩典了，因为我不是非常在乎这个，所以呢，这个事情就非常不搅扰我，对吧？我就感觉到呢，这个方面呢，我真的一点烦恼也没有，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保罗这个例子啊。 我们上一周那个杨牧师是刚刚讲完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他的最后一堂讲道，就是如果你上周来的话，你应该希望你上周还记住啊，牧师上周讲的是什么。他上面讲的有一点啊，保罗是能够靠着主大大的喜乐，这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在这个经文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丰处卑贱，怎样的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之所以能够说他能够靠着主大大喜乐，他的秘诀就是我把它用那个难字画出来的啊。他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不管是在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或者缺乏，这些外在的环境不影响保罗的内心的满足。好，我有个切身的体会啊，我们要想治疗贪心，我不觉得有个良药啊。你如果说要有的话，我觉得知足是我们治疗贪心的一个良药。如果说你有贪心，你去满足它，结果会怎么样？更大的贪心。你如果再去满足它，更大的贪心，你再去满足它，永远无休止的下去，对不对？所以是贪心更贪心，更贪心，会这样一直的更下去。如果你要去仅仅满足你的贪心的话，最后你的贪心会变成无底洞，会变成骇洞，是不是这样？我就想到有一句话这么说啊，我就套用一句话来描述贪心。如果你要去满足你的贪心，你最后就会到这样一个光景：贪心复贪心，贪心何时了？相信是不是这样？在你的经历中，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另外，贪心它的特点是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否则就不叫贪心了。贪心永远只有尽兴时，没有完成时。这个大概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反腐败也在说永远在路上，因为贪心永远在路上。所以我是希望啊，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反省啊，真的是对我们所拥有的要有个知足的心。对于你的贪心，不是去满足它，因为如果你是去满足它，你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你的贪心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永远没有终点。好，下面我分享这个提摩太第六章的第二个要点：贪财是万恶之根。其实这句话的话，我觉得不仅是贪财啊，你把它说成贪心是万恶之根，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留心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啊。圣经说是贪财是万恶之根，他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啊。我觉得你在很多教导中间，大家也这么说，其实财富的本身并不是过错，过错的是这个贪这个字啊。因为我们贪心为什么会万恶之根呢？这个贪心就相当于会给你的生命会产生一个破口，对不对？想让万恶都可以趁虚而入，并且为此你会饱尝这个苦果。我们因为贪心，我们可能有自私、嫉妒，就有贪污受贿，对不对？甚至偷税漏税，这都是为了想怎么样，都是贪的结果。第二个，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贪财会使我们远离真神，甚至偏离真理，不能够成长。我就想到彼得前书后书有一句话这么想，他说他们因有贪心，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他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必速速来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一旦贪心呢，为了取利啊，甚至会谬讲神的道理，对不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危害。第三个方面， 那个贪财会使我们一个人，甚至一个企业，会丧失起码的良知。如果你在中国的话，你可能都知道，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发生的这一件，这个石家庄三鹿奶粉集团的这件事。因为当时这个集团为了贪心，使产品质量提好，就在这个产品中间加了不能加的东西，三聚氰胺。结果因为这个东西呢，使很多的孩子吃了这个奶粉死了，也产生了很多的畸形儿。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后来因为这个事情，这个董事长天文华也是坐牢，这个三鹿集团也就破产。你现在到中国去也没有这个奶粉了。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个贪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危害啊，真的是何等的大。最后，我想用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也分享一点点我个人的这个一个经历啊。我是九七年出国，98年来美国。我在来美国的时候，2020完成了波士顿训练，我在2001年就加入了一个公司，当时是个初创公司。这个公司呢，3年以后就被一个大公司给买了，买了以后呢，小公司都会给我们有一点股份，这个股份就直接变成了现金。这个现金对我来说呢，相当于我当时有2年的工资啊，那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啊。那这个钱到我手里面以后呢，我就开始怎么样？那个心里面就在干，就变得不安分，因为我的生活自己收入是够的，我就把这个钱就拿来做，去买股票，直接去投资股票。那么很幸运，投资股票呢，一开始还涨得还蛮好的。我突然感觉，哎呦，这个跟那个工作拿工资比啊，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对吧？就买买卖卖，很快的那个就赚了很多，那就很贪心，就开始向那个公司，就是债券的公司去借钱开始买，因为我总觉得我的钱不够，对吧？还想买更多。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就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呢，其实也是当时教会的一位弟兄啊，他说他知道的认识的一个人的一个公司，他说那个公司有一个治疗肥胖症的药，正在美国的药品管理局在等待批准，这个星期就会有消息。他说根据内幕消息，被批准的可能性基本上是肯定的。哎呀，我想这么好的机会，你要知道美国人多少人得肥胖，那一旦上市的话，就是一个什么 big blast，就是一个每年都能上多少个 billion 呢？那我就很贪心，结果就一下子就买了很多。买了很多以后，很遗憾的是，当消息宣布的那一天呢，这个股票呢没有被批准，那股票一下子就掉了，怎么样？从天上掉到地下啊，从一下子一天就掉了80%，所以我的钱一下子就损失了很多很多，对吧？所以我就感觉到那一天啊，我都感觉到有一点是像是万箭穿心的感觉啊，我特别体会到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刚才那句经文说，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所以我折腾了2年，我到2006年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亏，也没有赚。但是2006年又犯了另外一个错，因为当时那个太阳能特别的红火，大家都觉得清洁能源啊，这个将来是代表着未来啊。当时中国苏州有一个太阳能公司，那个各个分析家都说这个股票将来不得了，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钱全部砸进去，当时买的是70多美金一股。但是买了以后呢，非常遗憾，那个由于政治的是管理啊、市场各种因素，那个股票一直跌，跌的时候就舍不得卖，对吧？总在想等一等会不会又回来，但是它就不回去。后来这个跌1年以后，跌成到1美元以下了，就基本上是变成废纸，你知道吧？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从公司给我的2年的工资，最后变成了零。所以我的心里面啊，真的是最后就像约伯那样子慨叹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像约伯那样的继续的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自己在这方面啊，就是真的是体验过啊，这句话真的是一把刀，对吧？所以我还记得这个有人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钱财是好的仆人，也是最坏的主人。那个《胡兵传记》啊，那个有一个作者梭罗，他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这个话上面，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我心目中有一群人，他们看似富裕， 却是贫困的一群人，积累了很多财富，但不知道如何摆脱，最后用钱财为自己铸造了金一副金手铐银脚镣。我在2024年跟2006年那两三年的时间，我过的生活就是这样，带着一个金手铐，脚上带着一个银脚镣的一个生活，真的是把很多的愁苦把自己给气走了。所以今天啊，我是通过这样一个分享啊，我想最后我们有个给大家做一点小结啊，我们要免去这个各样的贪心。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生命的丰盛不取决于你的物质的多跟寡，你赚再多，就像我经常跟我的熟悉的弟兄姐妹分享，你再富有，晚上睡觉也就一张床，对不对？第二点，我觉得我们要注重投资永恒，要注重在神的面前要富足。第三点，贪心会吞噬你的生命，这点是真实的。我有个遇到的故事，我今天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老鼠掉到米缸的故事，对吧？吃吃吃，到最后吃到缸底的时候怎么样，再也走不了了。贪心会吞噬你的生命。第四个，贪心，圣经里面说贪心就是拜偶像。所以这两处经文的话，一处是在哥罗西书的3章5节，另外就是在以弗所书的5章5节，这两处经文都在说什么，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我想这一点可以弟兄姐妹啊，可以仔细的再来思考一下啊。我下面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啊总结一下。我们今天首先看了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的12章12节到13节到21节无知财主这个比喻。在第二部分，我是花了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来看圣经如何在贪心这方面有教导跟警告。贪心的表现的形态是千姿百态，贪心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提摩太前书警告我们不要贪心，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我自己从这个中间就学到了很惨痛的教训。我们的要点是，我们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啊，要免去各样的贪心。我在这里啊，有三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首先，你目前正在收藏、积累、追求的是什么？是什么驱使你在追求这些目标？是贪婪吗？是惧怕吗？是忧虑吗？你希望在你将来的追思礼拜会上，别人怎么样来追忆你？你希望神怎样在天堂迎接你？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的去现场，有的人昨天是线上参加了周牧师的追思礼拜。周牧师一生祝福了很多的人，大家在追思礼拜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感恩。你希望你的将来的追思礼拜，别人怎么追忆你？所以贪心，我今天讲了，它是非常普遍的，它有很强烈的欺骗性，它也非常有很严重的危害性。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2章15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读。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12章15节。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来为上面我们分享的这个贪心的主题向你献上祷告。我求主继续的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来做工，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蒙恩典的人，不要去做一个贪心的人。主啊，我们讲的话真的是求主你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继续来做工。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